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北京法轮功学员的家人抵制中共迫害，广州又有1950人举报元凶江泽民，母亲被冤判，儿子美国华府要求中共放人，2017年德语区法会召开。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北京法轮功学员的家人抵制中共迫害。2016年12月30日，在北京通州法院，警察明目张胆绑架了60几位准备旁听庭审的法轮功学员。众多的家属得知此事后，为了营救自己的亲人走到一起，共同抵制迫害。过程中使警察不敢妄为，也让警察刮目相看。法轮功学员 A 的儿子得知自己母亲被绑架，赶紧放下工作，联系其他被绑架的家属，开着自家车同大家一同到当地派出所、到通州法院、到通州公安局找人。过程中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共同商讨如何面对警察的各种推诿说辞。那些从来没有经历过迫害的家属，在恐惧中、气愤中，这样的活动对他们是莫大的安慰，让他们在焦急中、在无奈中有了依靠和宽慰。他们在同法轮功学员接触中明白了许多真相，消除了对法轮功的很多误解，心中升起了正念。对多次因亲人被绑架而受到严重伤害的家属来说，看到有众多的家属一起到公安要人，感到自己不再孤单，消除了恐惧感，自然地站到要人的前列。 A 的儿子不是法轮功学员，但他非常支持母亲修法轮功。在这种情况下，他放下工作，四处奔走找人，并把通州绑架法轮功学员的消息传给更多人知道，起到了讲真相的作用。他没有怕，不急不躁地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出主意想办法安慰大家，真的是了不起。第二天，法轮功学员体检不合格，警察要求家属在所谓的取保候审通知单上签字，家属们都明确表示不签，直接质问警察，旁听犯什么法了？你还要审什么？你们是在犯法。最终警察没有得到任何人的签字，只好把人给放了。法轮功学员 B 的女儿看到父亲一夜未归，经验告诉她爸爸出事了。当得知详情后，她不再像以前遇到类似事情那样紧张害怕，她找到相识的家属，联系那些不相识的家属，一起去公安局、法院要人，表现出自信坚定。面对警察盘问，你练不练法轮功？她坦然地说，练，你抓我吗？警察赶紧岔开了话题，其实她还未走入大法修炼，他的正气来自于对他父亲修大法后判若两人的巨变而对大法坚信。为了营救自己的亲人，他把父亲被绑架的消息去告诉周围的人，以寻求帮助为名，把警察践踏法律的行为公布于众，让民众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之后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还真诚地给办案警察写了一封长信，详细地叙述了自己父亲修炼大法前后的变化。非常巧的是，就在他寄信的当天，接到了爸爸要回家的消息。他知道有神在帮他，他知道自己做对了。2016年12月31日，众多家属来到通州看守所准备接亲人回家。在看守所前漫长的等待中，众家属一起交流着，只能无条件放人，不给签任何字，不准他们把人再绑架到洗脑班。由于这暂时的交流，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孩子把企图绑架他母亲的警察接到人员挡在一边，把自己的母亲拉到自己的车上，解体了企图再次迫害他母亲的恶行。众多家属彰显出的正气，让那些还以为可以任意迫害大法弟子及家属的警察和610人员嚣张不起来，恶不起来了。广州又有1950人举报元凶江泽民。明慧网通讯员广东报道，从2016年8月1日到2017年1月10日，又有1950位广州市民众通过法轮大法弟子揭露中共邪党违反宪法迫害修炼人、火摘大法弟子器官的真相，做了三退后又举报江泽民。也有些世人没有加入过党团队，明白真相后也举报江泽民。一位大法弟子给一女士讲真相时，该女士说，在百度网上看到了真相，知道中共火摘器官的事实，知道要三退，他很快同意三退并举报江泽民。大法弟子为这位女士明真相得救而深感高兴。 有三位中学生听完大法弟子讲真相后，都同意三退和举报江泽民，并连声说谢谢谢谢。大法弟子在给一做生意的老板讲真相，老板问，你们做这事是法轮功给的钱吗？大法弟子告诉他，我们是助师正法救人，做资料的钱都是我们自己的钱。他说，哦，知道了，我没有入过党团队。他同意举报江泽民。一年轻人听了大法弟子讲的法轮功真相后，做了三退并举报江泽民。他说，阿姨您真好，您不讲我都不知道啊。一司机三退举报江泽民后说，江泽民最坏了，推翻共产党我举双手赞同。一中学生三退举报后说，我本来就不相信共产党。一民众说，我最恨共产党了，你给我个炸药包我把它炸了。大法弟子告诉他，我们不用恶的，我们按真善人做好人，只要全民三退，共产党就完了。他做了三退并举报江泽民。九评共产党一文中指出，江泽民在打击真善人时，使假恶、暴毒、邪腐败等成绩泛滥，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大陆上的道德沦陷，社会风气恶化，人人深受其害。任何人举报江泽民都是站在民族与国家大义的立场上，是胸怀天下大志的表现，是顺天意之举，是民心所向。作为一个中国人，当历史翻过这一页时，请不要为自己不作为而留下遗憾。母亲被冤判，儿子美国华府要求中共放人。明慧记者李静飞，美国华盛顿 DC 报道。2017年1月7日，美国大华府地区居民杜海鹏再次来到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前，要求无条件释放他的母亲袁小曼。杜海鹏1月6日从明慧网上得知，2016年12月23日，袁小曼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罚金5000元。袁小曼对判决结果不服，已上诉。法轮功学员袁小曼因依法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于2016年5月12日被辽宁省大连市昆明街派出所警察绑架。随后，公检法相关办案人员在不能提供证据，即不能证明袁小曼存在某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的前提下，强行非法立案，并错用刑法300条对袁小曼非法刑事拘留，提起公诉并组织庭审。自从得知母亲被绑架关押，过去七个月来，杜海鹏三次来到中共使馆要求释放他的母亲。1月7日是华府今年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并伴随着降雪。杜海鹏手里拿着母亲袁小曼的照片，静静站在中共使馆前。杜海鹏说，只要中共一天不无罪释放我母亲，我就不会停止呼吁，这是人之常情，换了任何人，任何家庭都会这么做的。杜海鹏说，他会把母亲的经历和法轮功学员仍在遭受中共迫害的真相讲给美国当地的议员和人权组织，希望能得到正义声援，尽早结束这场迫害。2017年德语区法会召开，明慧记者吴思静德国报道。星星点点的雪花好像一张细密的网，笼罩住高耸的松树和低矮的灌木，最后无声地飘落到地上，融入白茫茫的世界。会议厅内的人们并没有因为这难得一见的雪景而有丝毫分心，他们一整天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一个接一个的修炼故事。2017年1月8日，德国和瑞士德语区的法轮大法弟子欢聚德国中部城市卡塞尔，参加一年一度的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4位中西方法轮功学员发言讲述了他们的故事。西人法轮功学员给中国人讲真相。科隆大教堂是中国游客必游之地。法轮功学员 Ursula 在11年前和另外一名法轮功学员一起在大教堂前建立了法轮功真相点，让揭露迫害的横幅也成为中国游客眼中的风景之一。不少中国游客在那里办理了三退。讲真相也是一个修炼的过程。 Ursula 经历了一次对于情的考验，因为在科隆大教堂前讲真相的做法不同，一次集体学法后，而索拉受到同修的严厉批评，他觉得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非常伤心，一度想去另外一个学法点，而且也不再想去科隆大教堂前讲真相。但作为法轮大法弟子，他知道自己遇到的一切事情都和修炼有关，逃避不会解决任何问题。 虽然他坚持住没有离开，但他仍然对同修产生了怨恨，而且还影响到了其他修炼人，这让他警醒。他意识到旧势力想把他拖下去，让他与同修产生隔阂，于是一产生对同修的负面想法时，他就努力排斥他们。后来有一次，他想到一个神韵演出中的故事，一位年轻女孩说自己刚出生的孩子是一个和尚的，尽管那不是真的，但和尚却没有替自己辩解，而是接纳了这个孩子，并把他抚养长大。期间他承受了很多人的唾骂，直到多年后那个女人承认他的谎言。而修了觉得相比之下自己经历的事情实在不值一提，通过不断的学法，他终于能走出情的桎梏，放下对同修的怨恨，继续做好科隆大教堂前讲真相的事情。迪玛因为工作曾经在法兰克福和柏林两个地方的景点给中国人讲真相，一开始他觉得自己不会中文，无法讲真相，后来他学着别的西人同修的样子给中国游客放真相录音，发现效果很好，不少人安静下来倾听。一开始有周围的德国商家出来抱怨说声音太大，打扰了他的游客，迪玛就向德国商家解释，他这么做是为了让那些没有机会看到真相的中国人不再被欺骗，而且他还保证不把喇叭对着商店的方向放。对方表示理解，也支持迪玛的行为。迪玛鼓励西人同修去给中国游客讲真相。他说，西人虽然不会中文，但也有先天的优势。西方面孔让中国游客好奇、震惊。西方法轮功学员不说一句话，就已经打破了中共的谎言。不执着自己的安排，为他人着想。年轻的西人弟子 Robert 在组织当地信息咨询日活动的过程中，学会了不要执着自己的安排，更多的为别人着想。当他看到一位学员提前离开信息日摊位时，他非常气愤，觉得他把两位学员抛下不管，就如同在战场上抛下战友撒手不管一样。事后和其他学员交流，他意识到，对于每个提供帮助的学员，他都是应该心存感激的。学员提前离开一定是有他的原因的。另外，他看到了信息日就得按自己的想法来进行的执着，事情不是这样发展，他的自我就觉得受到伤害了。把这些心放下后，他和那位同修短暂地交流了一下，事情就过去了。做好协调工作，放下个人得失心。瑞士德语区的孙女士交流了自己在今年神韵卖票过程中的修炼过程。今年因为两个协调工作都找不到人做，最后就落到了她的肩上。一开始她心里不平，觉得协调组里的人都不做，为什么让我做？后来转念一想，名分有什么重要的？这不正是建立威德的机会吗？天上的神都看着羡慕的事，自己还不平。向内找，他看到自己太注重个人的得失了。在协调工作中，他不断地向内找，看到了自己的安逸心，不愿突破自我的心，顾虑心，要面子心，依赖心，怕心，正念不足，用心不足，等等等等。在放下执着，改善自己的过程中，他的容量也在扩大。两个星期前，他觉得压力很大，做不好的事情，两个星期后，他就可以淡然面对了。生死关前放下生死。哈罗多曾经经历了一次生死关，被医生说成永远不可能恢复健康。一次他觉得一切似乎都到了尽头，这时他求师父，师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请您决定我的去留。在这当下，他能够放下人世中的一切，把自己完全交给师父。第二天醒来时，他感觉比以前好多了。他读到明慧网上一篇文章说，一位同修在监狱里每时每刻都在背法，哈罗多也想提高读法的质量，于是他也开始背法。他发现他对背过的段落有了新的认识，虽然以前读过很多遍，但背书时就好像他从来没有读过一样。背法时他完全没有注意到身体的痛苦，后来他恢复了健康，一点曾经得过病的痕迹都没有了。纯净自己，打电话就度大陆民众。王女士四年前开始修炼法轮功，2015年5月，她开始用网络电话给大陆民众讲真相，劝三退。一开始她有畏难情绪，怕被人拒绝，在同修的鼓励下，她终于开口拨打了。 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他看到自己身上还有党文化的因素，比如他对所谓有权势和有社会地位者仍有一种心理上的畏惧感。一次，转法轮中的一句话清清楚楚地在他的意识中显示出来，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他突然明白，原来自己一直仍然在沿用着常人的标准去衡量人和事物，自然有时心理上感觉不占优势，没有自信，更谈不上怀着慈悲的心去讲真相了。王女士感到非常震惊，发现自己学了很多遍很熟悉的一句法，却根本没有做到真正的去同化，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首先需要转变在人中形成的观念。转变了观念之后，再见到中国人时，或看到电话号码前一长串植物名称时，王女士就不再感到很大压力。法会上，还有其他学员讲述了在工作环境中如何用心向同事和上级讲真相，领悟随其自然的法理，放下利益之心，如何在神愿推广中修炼心性，用智慧救度众生，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修炼自己，和家中的大法小弟子一起在法中成长。下午四点多法会结束，很多学员仍留在大厅里回味着法会中那些打动他们的心的故事，而有些路程远的学员已经准备要走了，他们相约要在修炼上更上一层楼，救度更多的人，明年再见。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报应何其快。明慧网通讯员大陆报道，明慧网2016年9月25日大陆综合消息报道了曝光甘肃省金昌市恶人常家友参与迫害法轮功。近日，金昌市委宣传部长常家友已经被调查。常家友的一个孩子在北京当公务员，工作到6年时买了一套600万的房子，按市价买这房子是捡了个便宜，没想到这套房是某贪官为了积极脱手变现私下便宜出售的。结果调查该贪官时发现房产已出售，就调查谁购买了，一看买主是一个才工作6年的公务员。一个工作才6年的公务员怎么能买得起600万的房子呢？再查他的家庭背景，他父亲是甘肃省金昌市宣传部长、市委常委常家友，结果常家友就被调查了。曝光一文说，在金昌市，在常家友担任金川区区长、区委书记期间，正好是永昌县迫害大法弟子最严重时期，大法弟子被公审、游街、判重刑，许多家庭家破人亡，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16年7月15日，金昌市委宣传部部长常家友与副市长孟友柱主持启动污蔑法轮功的集中宣传月的仪式。常家友要求各部门要充分利用多种媒体手段、多种污蔑的内容和形式，组织签名发污蔑法轮功的传单，在公共场合布置污蔑法轮功的展板。随后7月20日各个社区到处张贴举报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各派出所电话，宣传栏张贴污蔑法轮功及其创始人的宣传话。2016年8月25日下午，在金昌市综治维稳会议上，常家友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持对法轮功严打。其实常家友的遭遇看似偶然，实际上是他迫害法轮功修炼者而作恶的报应。原甘肃金昌龙首公安分局局长杨惠国遭恶报，殃及家人。杨惠国，男，原籍上海，1999年任甘肃金昌龙首公安分局局长，甘肃金川集团有限公司610小组副组长，直接参与策划、指挥、制定迫害政策，对甘肃金川集团有限公司内的法轮功学员办洗脑班、监控行动、迫害案件的定性等。2011年离任，经过法轮功学员的不断劝善，杨惠国有所醒悟，但还不能真正认识所造的恶业。杨惠国没有想办法弥补，结果殃及家人。其唯一的儿子几年前得白血病， 几经治疗，把他费尽存下的不义之财耗费得几乎殆尽，结果其子还是于2016年11月不治身亡。山东临沂市区公安局长薛洪明遭恶报，祸不单行。2000年到2014年期间，薛洪明先后担任过山东临沂市河东区、蓝山区两个区的公安局长，尤其是在河东区任职期间，正是江泽民疯狂打压迫害法轮功的初期。那时河东区有许多的法轮功学员因到北京上访或讲事实真相被抓、被打，甚至被劳教判刑。作为身为公安局长的薛洪明自然是脱不了干系的，因奉行江泽民的打压政策，迫害修炼法轮佛法的无辜善良人。这十几年间，薛洪明遭遇了妻离子散两件大事。在任河东区局长期间，其妻出轨，与本单位一同事搞在了一起，因对方不肯与他结婚，薛洪明妻子精神受到了很大打击，住进了精神病院。此事闹得满城风雨，让薛洪明戴了顶绿帽子。离婚后，儿子不让薛洪明找对象，威胁他如果找将如何如何，他也就一直和儿子生活，不敢再结婚。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大约到了2013年夏天，在他任蓝山区公安局长期间，一天晚上，儿子和网友坐在沂河边乘凉，起身要走时，其儿子脚踩在青苔上，一下滑下了水，网友去拉也滑下了水。此时有人路过，救上了那位网友。网友说下面还有一个，那人又下水去找，可再也没见着人。后在下游发现了尸体，知晓熟悉他的人都会不禁感叹，真是祸不单行。寻常百姓也心知肚明，人不伤天理，不干大坏事，怎会落此悲哀下场？我们写出此事，没有一点幸灾乐祸的意思，相反，我们同情可怜他被江泽民害了却不知，也是为了提醒那些目前仍在迫害法轮功的人们，人在做，天在看，三尺头上有神灵，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有前因必有后果。当然，我们也体谅在那些岗位上的人，为了生存，或许有些身不由己，但很多事情也是事在人为啊。只要心存良知，就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网开一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中国也早已是人皆共知的潜规则嘛。况且江泽民是迫害法轮功的始作俑者，而江泽民集团的成员都在被逐步清算中，江泽民、曾庆红被绳之以法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这也是天意。力所能及的保护法轮功学员会功德无量，给你和你的家人带来福报和平安。反之，暗示亏心，神目如电，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到头来只能是伤人害己。
捡到手机之后的选择，作者河北邢台法轮功学员，发表于明慧网2015年10月10日。我是河北法轮功学员，是个70多岁的老人。学法前我一字不识，学法半年能通读300多页的转法轮了。绝经多年又来了例假，神奇吸引三个女儿、两个妹妹，并连带亲朋好友走入大法修炼。全家靠儿子一人的工资过活，中国农民穷怕了，有病灾了没人管，凡事都得靠自己，总盼发个意外财。儿子是快递员，这天从邮件堆中捡到一只大屏幕漂亮的智能手机，不知是从哪个邮箱中掉出来的。公司的潜规则，谁捡了东西归谁，丢了邮件公司赔。儿子把手机拿给我看，儿子说别人怎么做他也怎么做，手机就不还给公司了吧。儿子没有修炼，我让他自己想想该怎么办。我听师父讲法时，儿子在旁边也跟着听了。 听到第四讲师父讲的失与得的关系，说一位买彩票中奖的学员把中奖的儿童车钱送单位赞助的事，他似乎听懂了宇宙中的一个理，要了不是自己的东西要失得，要偿还。几天后我问儿子手机怎么处理的，早还公司了。好，真好。大法的神威不仅善化法轮功学员，连法轮功学员的家人都能主动做到高标准要求自己。家里经济条件差，同样不贪不占。而在当今社会败坏的人看来，能坑人骗人是本事，认为拾金不昧的人多么傻。过了不久，儿子说公司给他重新划区了，他分到邮件集中的肥区，稳稳当当的比以前的收入增加很多。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